主耶稣进了耶利哥城之后，又发生了另外一件很精彩的事情。请刘文读第十九章的一到四节。
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一到第四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
耶利哥城在当时非常富庶和繁荣，这里出产的枣子和香油被罗马人运到世界各地去卖，所以它是罗马帝国的科税中心之一。刚才那段经文里的撒该就是这个地区的税吏长。
税吏多收的钱归自己，可以致富，税吏长肯定是更加富有，也更加惹人讨厌。
是的，撒该长得矮小，想看主耶稣，没有人愿意让位给他，他只好爬上一棵桑树。桑树的树干强韧，不会太高，但是它的枝子是四面伸展开去的。
有钱又有面子的税吏长爬树，岂不是有失尊严吗？
没错，他这个不顾面子的举动，就显示出他非常想看到主耶稣。请刘文接着读第五到第九节。
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五到第九节，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主耶稣向撒该说的话有两点令人很惊讶。首先是主耶稣叫出撒该的名字，另外就是主耶稣对他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听起来像是老早就安排好了的。
难怪撒该要受宠若惊，高高兴兴地把主耶稣接回家里去招待一番了。
对，撒该接待主耶稣之后的表现也令人跌破了眼镜，因为本来爱财如命的他，居然愿意拿一半财富去周济穷人，而且还要四倍的补偿他欺诈过的人。
我读到撒该是站着表示的，可见他很尊敬主耶稣，也很慎重其事。
对，撒该的改变就证明他真的得到救恩了，因为只有主的救恩才能够使他有这么大的改变。在第十节那里写着，主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写的这一节金句非常清楚地点出了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主要目的跟任务，就是要为全人类带来救恩。
不过也只有肯承认自己是失丧的人才会得到救恩，对吧？
对，这里的失丧特别是指放错了地方，换句话说，人因为犯罪而离开了原来在神面前的尊贵地位，主耶稣来把我们放回去。
嗯，我们被主放回去以后，应该也有很明显的改变才对。
在第十一节那里再次提到，当时的犹太人非常关心神国的来临，而且希望神国快一点来临，于是主耶稣又说了一个比喻，请刘文读第十二到十五节。
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二到十五节，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
这个比喻说到，有一个贵族暂时离开一段时间，他给仆人每人一锭银子去做生意。当时一锭银子等于100个银元，也就是工人100天的工钱，不算少。 主人并没有规定仆人要怎么样运用，所以仆人有很大的运用空间来显示自己的真本领。
至于那些不是仆人的本国人，他们在主人一离开的时候就造反了，可见这是他们本来的面目。
没错，等这个贵胄回来以后，就一一跟他们算账了。请刘文读第16到18节。
路加福音第19章第16到18节，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
赚了十锭的仆人显然比赚了五锭的仆人更能干，不过因为他们同样都很忠心，所以得到主人的赞赏。还有其他的人怎么样呢？请刘文读第二十到二十一节。
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和二十一节，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
这里说到其中有仆人把他的一锭银子原封不动地藏着，而且还强词夺理地说是因为怕主人蛮不讲理。请刘文接着读第22到27节。
路加福音第19章第22到27节，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
这个仆人自食恶果，主人照他所说的很严厉地处罚他，至于不欢迎他做王的臣民也被除灭了。这里有个属灵的蒙福原则，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意思就是，越肯摆上的蒙福越多，越自私自利的连他本来有的这一点点也会变成没有了。
根据圣经所讲的，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也都要向他交账。但愿我们都被主称赞。
接下来从路加福音19章28节开始，记载了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一周的事迹。这一周又叫圣周。请刘文先读第28到35节。
路加福音第19章第28到35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
驴驹是小公驴，没有被人骑过的，他刚刚到了可以载货的年纪。
对方为什么容许门徒牵走呢？
猜想主耶稣事先已经跟小驴驹的主人约好了，那个暗号就是主要用它。
还有，主耶稣为什么选没有被人骑过的小驴驹呢？
这点具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根据旧约律法的规定，神的选民要拿没有用过的牲畜来献给神。第二，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也应验了 撒迦利亚书的九章九节的预言，这位弥赛亚万王之王是骑着驴驹来到，表示他是和平之君，因为古代中东的君王平常骑驴出巡，打仗的时候才骑马。主耶稣就是这样又和平又光荣地进了圣城。我们来看那个盛况，请刘文读第36到40节。
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36到40节，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
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的这个举动，有拥戴主耶稣做王的意思。根据约翰福音12章13节，当时他们除了兴奋地大声赞美神以外，他们还手拿着棕树枝迎接主耶稣，所以教会后来就把这一个主日定为棕枝主日，或者是棕树节。
这有点像我们今天手里摇着小国旗迎接大人物的盛况啊。
没错，当时在场的宗教领导人很清楚地知道，奉主名来的王指的是弥赛亚，所以他们要求主耶稣阻止门徒们这么呼喊。主耶稣当然不会听从他们的，因为这是神所命定的事情。我们说过，主耶稣几次为耶路撒冷哀伤，路加福音19章41到44节记载了他最后的一次哀伤。
路加福音第19章第41到44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
主耶稣哀伤是因为他已经预先看到耶路撒冷将来的命运。主后70年，罗马人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果然是筑起一座土垒，把耶路撒冷围困了。当他们烧毁圣殿的时候，金子融化在石头缝里，所以罗马兵就把石头一块块地敲开，挖走了中间的金子。就这样应验了主耶稣预先所说的话，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
他们当时要是把主耶稣的话听进去，可能还来得及悔改呢。
是的，其实他们自己都在糟蹋着圣殿。请刘文读第45到第48节。
路加福音第19章第45到48节，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
根据马可福音11章12节的记载，主耶稣是在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一去洁净圣殿的。他所洁净的是圣殿的外院，一般人都可以在那里进进出出。没想到犹太人在那里摆起摊位，做起买卖来了。
难道在圣殿里的祭司不管这事吗？
你问得很好，据说这跟上一任大祭司亚拿有关系。这是他家族的事业，如果献祭的人不在这些个摊位上买牲畜，到了祭司那里就不能通过，而且在圣殿这里买的比在外面买的贵很多。
难怪主耶稣说他们把圣殿变成贼窝了。
对，主耶稣引用以赛亚书的56章7节的话，强调说神的殿应该用来祷告。这话也提醒我们，教会是神的家，我们要尊重它应该有的用途。好， 在结束这次查考的时候，我们来祷告。天父，当年圣殿的情况怎么样令主失望，就提醒我们也要留意自己这个圣灵的殿是不是讨主的喜悦。谢谢天父常常洁净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
阿们。